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，主日平安。我是休斯顿北区华人教会的祝华达牧师，很高兴能在网络上和大家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。虽然我们的敬拜不在乎地点和形式，但是我们仍然要以敬畏的心，用心灵和诚实来朝见我们的神。提醒大家提早预备我们的心，事先把家人都安排好，9点半以前穿戴整齐，一起来参加主日敬拜。我们不要还穿着睡衣一边吃早饭，好像平常看电视一样。当然如果主日早上9点半不方便，当然也可以在其他的时间上网敬拜。让我们低头来祷告，求神对我们的心来说话。至高全能爱我们的天父上帝，你在诗篇第十篇已经应许我们，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，你也必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。在疫情到处肆虐的时候，我们求主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心中平安稳定的力量。因为主耶稣已经告诉我们，在世上有苦难，但是在基督里我们有平安。就像门徒们在船上面对风浪的时候，有主耶稣同在，我们就不需要害怕。借着今天这样宝贵的信息，教导我们如何活出一个蒙神悦纳的人际关系，是神的名的荣耀，带领我们周围的人也渴慕来寻求认识你。感恩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因为冠状病毒的疫情，三月中学校停课，孩子们开始待在家里。上个星期德州的州长也正式要求大家居家隔离，大部分的人也改成在家里工作。过去全家人在一起的时间，大概只是从傍晚下班5、6点，一直到晚上10点、11点就寝，每天大概只有4到5个钟头左右。现在则是从早到晚，好像全家人忽然都变成了宅男宅女。那对于要在家里工作的父母，除了要按时完成自己的工作，又要随时照顾家人的需要，确实是面对了很大的挑战。感谢神，以弗所书的5章和6章及时的教导我们夫妻、亲子和我们在职场中三个最重要的人际关系。让我打开今天的正道的投影片，借着今天的经文，在这段特别的时间，让我们学习怎么样过一个蒙神悦纳的人际关系，享受家中的天伦之乐，也让我们在工作上能够见证神的荣耀。使徒保罗提到各样的人际关系之前，先提醒我们，跟随主耶稣，我们已经领受了圣灵，但是我们还要被圣灵充满。 圣灵是真理的灵，也是满有恩典和怜悯的灵。被圣灵充满，带领我们口唱心和的赞美主，凡事感谢父神，也因着敬畏基督的心，使我们彼此顺服。被圣灵充满，使我们效法主耶稣的柔和谦卑，不再自高自大和自以为是，而是彼此顺服。所以彼此顺服是一切人际关系的基础，带领我们活出蒙神悦纳的人际关系。主耶稣也告诉我们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上个主日，何松坤牧师带领我们看了以弗所书第五章的22-33节。使徒保罗他首先提出婚姻中的夫妻关系，因为神起初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第一对夫妻亚当和夏娃，设立了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，并且把生养众多、遍满地面以及治理全地的责任交给了我们。一对男女因着相爱进入婚姻，建立了家庭，然后生儿育女，产生了亲子的关系。有了第二个孩子，孩子们之间呢，也开始有了手足的关系。而且我们进入了婚姻，也和配偶的家庭有了姻亲的关系。所以夫妻关系是整个家庭生活的核心。如果夫妻的关系不好，其他的人际关系也都会产生问题。在22节说，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。这段话应该是对做妻子的姐妹们说的，但是很多弟兄却用来要求妻子来顺服自己。但是对于接下来丈夫要爱妻子的命令却只字不提。我们就看到人的罪性，我们经常要去要求别人，但是自己却不愿意付出。亲爱的姐妹，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。如同顺服主，告诉我们，丈夫不是主，只有在不违背圣经的教导，因为顺服主，所以妻子顺服自己的丈夫。亲爱的弟兄们，丈夫是妻子的头，不是说丈夫应该高高在上，可以在家中作威作福。神要做丈夫的，为自己的婚姻和家庭负责任。我们应该成为家中属灵的头，并且效法主耶稣，以仆人的心态来服侍自己的妻子和儿女。第25节说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28节又说，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的身子。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。亲爱的弟兄们，我们爱妻子就是效法主耶稣舍己的爱，即使 我们的妻子有的时候并不是那么可爱。这段经文也经常被牧师用来主持婚礼，对信主多年的夫妻更是耳熟能详。可惜的是，从头脑的知识进入心里的顺服，在实践在生活当中，往往会有很大的差距。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，也说明了神起初设立婚姻的心意。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二人成为一体是极大的奥秘。妻子顺服丈夫，就如同教会顺服基督，因为基督是教会的救主。而丈夫爱妻子，也要如同基督爱教会，因为基督为教会舍己。所以蒙神悦纳的夫妻关系，要如同基督和教会的关系，才能见证神的荣耀。亲爱的弟兄们，姐妹比较注重感情，看重人与人的关系。这也是为什么婆媳之间经常会产生问题的原因。所以丈夫当爱妻子，先去满足妻子在情感上的需要，我们才能一起去孝顺双方的父母。亲爱的姐妹们，男人，尤其是中国的男人，特别的要面子，所以请妻子敬重自己的丈夫，在其他人面前，尤其是在儿女的面前，要给丈夫足够的面子，常常夸奖他，鼓励他，帮助和建造自己的丈夫成为家中属灵的头。英国的斯多德牧师也说，顺服是把自己交给别人，爱则是为了别人而交出自己。所以顺服和爱其实是一体的两面。当我们效法主耶稣的榜样，自然就会为了对方的益处而放下自己的需要。接下来，使徒保罗继续教导我们蒙神悦纳的亲子关系。让我们念以弗所书六章第一到第四节：你们做儿女的，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再是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你们做父亲的，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这里的诫命是指出埃及记二十章摩西在西乃山领受神所颁布的十诫。十诫当中前面四诫指的是人对神的命令，接下来的六诫是人对人的命令。在第五诫说当孝敬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所以孝敬父母是唯一一条带应许的诫命，就是蒙神赐福的命令。儿女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在主里表明我们要按照主的心意 靠着主所赐的力量，因着基督的爱，使我们效法基督的榜样，而活出讨神喜悦的生活。所以在主里听从，就不再是表面的功夫，而是心里全然的顺服。世上的一切权柄都是从神来的，父母的权柄也是神所赐的。借着顺服父母，带领我们的儿女来顺服神。感谢神在预备今天信息的时候提醒我，上周也问候在台湾的母亲和家人。现在网络视频实在太方便了，当父母看到我们的影像，听到我们的声音，经常是他们最大的安慰。居家隔离的期间，我们的大儿子因为公司暂时关闭，大媳妇仍然要上班，保姆也暂时不能来到家中，所以我们的大儿子现在是家中全职的奶爸，在带我们的小孙子，而师母每天用视频和他们联络，也是神格外的恩典。接着在主里听从，也说明我们做儿女的不是言听计从，虽然父母是神在地上的代表，但是父母不是神，如果父母对我们做出不合理的要求，要我们挪用公款来偿还家中的债务，我们当然不能听从。或是有违法的事，父母有家暴或虐待儿女的情形，我们也不应该逆来顺受，要立刻提报有关的单位来处理。儿女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必须是按照圣经的真理。当然我们也知道没有父母是完全的，但是即使父母有错，做儿女的呢，我们在态度上仍然要敬重，这也包括对我们配偶的父母。圣经的教导经常是平衡的，所以对做父母的也同样要在主里教养我们的儿女。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，所以父母要负起属灵的权柄和责任来教导养育儿女们。教养儿女的目的不是要他们来听从我们，而是借着父母无条件和舍己的爱，带领儿女们来认识主和顺从主，使他们从小就走在真道上，到老也不偏离。感谢神，我们儿童事工部的同工们从今天下午2点开始，也预备了儿童的主日敬拜。我们会通过微信群来通知家长，因为这只是第一次的示范，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，请大家与邱婉婷姐妹或是欧尚礼弟兄联络。接着也提醒我们，在教养儿女的时候，我们必须是按着主的教训，我们才不会随着自己的情绪和脾气惹动儿女的怒气，而使他们绊倒。父母必须要以身作则，活出敬虔的生活，才能将我们的信仰传承给我们的儿女。使徒保罗为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感恩，因为提摩太有敬虔爱主的外祖母和母亲，将真实的信仰 传递给他。受人敬重的使徒保罗，他不求自己的荣耀，而是以温柔的心，如同母亲如羊宝宝自己的孩子一样，连自己的性命都愿意给他的门徒，来建造属灵的儿女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念第五到第九节，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，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好像听从基督一般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的，要像基督的仆人，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，甘心侍奉，好像服侍主，不像服侍人。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，不论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。你们做主人的，待仆人也是一理，不要威吓他们，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，他并不偏待人。这段经文教导我们如何在职场中活出圣徒的生命。新冠状疫情除了威胁我们的生命，也影响了我们的工作和日常的生活。请问在家里上班是否影响了你对工作的态度？有一位公司很高的主管，退休一个月之后，回到公司去探望自己的员工。在一间办公室里，就看到那一位员工呢，一直低头工作。他以为他很忙，说了一阵子就准备告辞。结果这位员工立刻把笔一丢，然后说：“哦，对不起，我忘记你已经退休了，我不需要继续在你面前装成很忙的样子。”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希望这不是我们的工作态度。如果自己是员工或是别人的属下，什么是我们工作中应有的态度呢？经文说用诚实的心，就是不说谎话，不做虚假的表面功夫，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。肉身的主人指的是我们在地上的老板或上司，但是只有基督才是我们真正的主人。听从肉身的主人，好像听从基督一般，也提醒我们，如果老板要我们去做那些不道德或是违背法律、伤天害理的事情，我们是不能听从的。接着说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讨人欢喜，就是不要谄媚和奉承，而是要脚踏实地，无论是在人前或是在人的后面，都是一样认真，从心里来遵行神的旨意。要殷勤，不要懒惰，否则我们就是在偷窃公司的时间和钱财。还有就是甘心侍奉也是非常重要的，如果是心不甘情不愿，也算是欺骗，因为我们心中充满了各样的抱怨，不但影响自己工作的果效，也会影响到我们周围人的情绪。圣经提醒我们，凡事都是为主而做，说我们要认真努力的去做。如果是公司的老板或是上司的话，我们也千万不要借着自己的权柄来威吓员工和属下，而是要以公平和诚实的心，因为我们也都要向主来交账，我们也不单求自己的益处， 也要体谅员工的需要，维护员工的权益。因为居家隔离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在家里上班。我们的大儿子因为公司关闭，将近20位员工都失业在家。感谢神，他们的老板是基督徒，照样发给所有员工1个月的薪水。我们对面的邻居先生原来是在外地工作，感谢神，现在可以回到家里上班。但是旁边的家庭，先生已经失业2个月了，家里还有3个年幼的孩子。虽然政府会提供失业救济金，我们教会也设立了慈惠基金。如果教会的弟兄姐妹或是社区的家庭因为疫情而面对经济上的困难，请尽速的让小组同工或是教牧同工知道，我们可以提供紧急的帮助。我们提供的金额虽然不高，仍然可以暂时的舒缓一下他们经济上的压力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不论是为奴的或是自主的，我们都必按照自己所行的善事得主的赏识。所以蒙神悦纳的一个职场关系，必得到主的亲自的奖赏。主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做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了。感谢神，每次当有危机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许多的人，他们发挥神荣耀的形象，主动去帮助有需要的人。在疫情持续的扩大，我们无法知道明天会如何。在罗马书第8章，神应许我们，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。感谢神赐下他宝贵的应许，让我们为今天我们所领受的信息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。至高全能爱我们的天父，你是那位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的神。即使我们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们的心仍然要仰望寻求你，如入渴慕溪水。你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我们的磐石，我们的力量，更是我们唯一的拯救。愿我们都举起圣洁的手，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向你求恩典和怜悯，使这次的疫情尽快的止息。特别为已经感染的病患，求主你赐下医治，安慰他们的家人，特别为所有不顾自己的安危去看顾病患的医护人员，愿你的膀臂遮蔽他们，不让任何病毒临近他们，也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持续的为我们的世界、我们的国家、我们的教会， 和我们的家庭来祷告，在人心惶惶的时刻，仍然赐我们勇气去传扬主耶稣恩典的福音，让我们一同领受属天的平安和喜乐。这样的感恩祈求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。因着主耶稣牺牲舍己的大爱，激励我们活出蒙神悦纳的人际关系，让世界回到神起初美好的创造，让我们用回应诗歌我们爱，让世界不一样，彼此勉励，互相扶持，同盟主恩。